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 John。 那今天呢，我想聊就是关于最近有些事件发生了，那最大的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得了那个新冠病毒。那这个呢就是挺大一件事的，因为现在的时间只离美国那个总统选举一个月，就是在11月3号就有选举了，那现在已经过了10月3号，所以就比一个月更少。那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在这个时间就是对他的打击是最多的，然后就是对全国的人也是打击非常大，就是为什么现在突然他会有这个是有很多问题的。那先让各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大家好，我是 Brian。
好，那这个我们的美国总统川普呢，他是从他的 Secretary 就是他先得到这个新冠病毒，然后再传到川普和他的妻子。那你们一听到川普得到这个新冠病毒，那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你们有什么感觉吗？
我第一反应之一是他怎么这么晚才得，因为我知道总统是一个要见人见的非常多的一个人，我在平常就上学的时候，每天可能要见学校里的好几百个人，但是他我每天也许比我要见的人还要多，而且他每天都要见不同的人，我每天都只要见固定的一些同学就好了，所以我一般认为他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比我大得多。怎么会他到其实现在都10月份了，我在美国一开始新冠病毒爆发好像是3月份左右就已经有了，为什么他过了这么久才得到新冠病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得是有一定特殊意义的。我觉得有可能他是跟他的选举有某种关系，而不只是一个巧合。我不是很确定关于这些的细节。
那我也就是非常怀疑怎么这个时间就这么巧。就是我知道那个川普人家都说他那些场面都有非常多的人，然后有时候有些人也不戴口罩，但是那个 Joe Biden 那些就是他那些场面是比较少一点吧。那川普就是已经开了这么大的场面的这些聚会，那为什么他那时候也没有得到，但是现在就比那些时候更少人就得到？那我也有非常多的疑问，那我们继续聊吧。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我还是比较惊讶的，因为我以为总统的这一个范围，他们虽然有很多就是讲话要见很多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有检测，就是在他们见面之前他们有检测他们有没有得新冠病毒，或者是至少应该戴口罩和戴手套或者是洗手，但是看起来现在明显不是这样，或者是就算这样了也没有真正达到他要的效果，因为这个川普还是得到了病毒。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第一听到的反应就是他现在对这个病毒这么开放，他总算自己得到了。然后后来我想这个可能因为马上就要选举了，所以要是他自己得了并且比如说症状很严重的话，可能会惊吓到其他人，然后就是让别人更加不支持他开放的这个政策。然后后来呢我想法改变了，因为后来没过几天就听说他好像已经基本上完全康复了，然后又出院了，然后现在他也自称就是感觉很好，然后我就想说不定这样子的话反而对他的选举有利，因为会 支持他的说法，然后告诉别人，实际上你看我总统年龄已经这么大了，但是生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反而这么快就好了。所以我基本上第一个反应和后来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听到特朗普得到新冠病毒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很多的支持的人可能就不会再支持他了。这是因为他很久以前，不是很久以前，他就喜欢说不用戴口罩，然后不用这个新冠病毒不是什么东西，很小。可是现在他自己得了，就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支持人可能会，就是 realize 这个新冠病毒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感到很惊讶，因为 Trump 总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是一个总统，然后呢，他见到很多人，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人，所以我就感觉那是他一般不会得新冠病毒吧，因为他有这么多人会保护他，所以我就感到比较惊讶。
嗯，那我和各位嘉宾也是一样的，我就是一开始比较惊讶，我以为他是假的，然后我还去问别人说啊，这个图是不是假的，但是我自己上网去查了以后，结果发现他就是真的，而且有新闻都报道了。然后尤其是周围的同学也都挺惊讶，因为想他之前就是说发了一些言论，好像就是说他不怕这种病毒一样，而且他的支持者也不怎么戴口罩，所以我就觉得也比较惊讶。但是比较怀疑的一点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得，因为之前他举办什么集会的时候，因为他的支持者他都是不戴口罩的，里面怎么说应该也会有携带病毒吧，那我也不确定。但是那个时候他怎么就没有得，他就现在得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快要到选举总统这个时候了，然后他就想说就也是一种手段，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
那我听到就是网上比较多人说 Trump 的新冠病毒它是假的，那我们刚才也说过一点点，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呢？或者你们觉得是或者不是，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这个Trump病毒应该不是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Trump得到新冠病毒以后有可能会伤害他，因为现在很快就要竞选了，就我觉得为啥Trump会假装有病毒呀？他不是当做总统应该不会跟我们撒谎吗？就我觉得 Trump 是真的得到新冠病毒了，然后不是假的，也没有撒谎。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真的得了，因为据我就是最新看到的数据，白宫里面有34个人都得了，而且这已经被多个新闻平台采访就是确认了，所以肯定是真的。那不排除他有很小的几率他会自己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碍，所以去主动感染，但是我认为这个几率也是非常小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基本排除，它不是他的一个故意的手段，但是他有可能得了，并且试图就是通过向外传播说自己怎么怎么样，然后使自己得到新冠病毒这个事实变得对自己有利，这是有可能的。
我也觉得是。他这个是真的病毒，因为毕竟除了特朗普以外，其他还有很多人也生了这个病毒，并且我认为对于他来说，他生这个病毒对于他的选票是不利的，因为之前 Lucy 也简单提到过，他是比较开放的政策，他也支持学校继续到学校去上课嘛，就是基本上他不太在乎关于病毒这件事情，但是他自己生了这个，等于说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政策是错误的。然后我也认为他现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很快就好了，另外一种有可能他是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他 外表告诉大家是好了，但其实他还在接受治疗。
我觉得他这个病毒是假的这件事情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就像刚才嘉宾已经说过的，白宫里面已经有很多人生过这个病毒了，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伪造，为了希望这一个特朗普生病毒这件事情能够使他得到更多的选票的话，他要伪造这么多事情也实在是太大了，太不能忍受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他确实有可能比如说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有利因素，或者尽量当做一个有利因素来试图增加他的选票，比如说说什么他已经很快就康复了或者什么，或者说不需要特别紧张什么。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就是为了得到选票而故意制造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说不定就会有很多人因为他得了这个病毒而反而不支持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伪造。
那一开始呢我也觉得就是有可能是伪造的吧，因为我也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他去那些很大的场面就是非常多人，他那时候也没有得到，但是他现在也得到，那我觉得这个奇怪。那我再看一下那些报道和新闻呢，我就看到哦，那些医生给那个川普什么药什么药，然后他有什么效果，然后川普我看了他的那个 speech， 就是刚出院之后他说就感觉更好了，然后他们给他什么药是有非常有效什么的，那这个我就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吧。但是我还是有点奇怪，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就是有点怪怪的。那得到新冠病毒刚刚在他选举的一个月前，那你们觉得这个对他的选举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总的来说会让大家都对他的支持率总的来说我觉得会下降，因为一个总统他已经就是有很现在跟就是他是共和党嘛，民主党对他的很多攻击都的根据都是说在你治理的国家有这么多人都因为新冠病毒而死掉了，所以你对新冠病毒的这个治理方法就是态度非常的不好，所以你不适合做总统，这是一个 against 他的一个 argument。 而这个本来他还可以说我做的事情做得很好，我的就是做法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呢他这样说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他自己现在都已经得了，那如果他做的事情是对的，那么他怎么可能自己也会得到呢？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就解释不通。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接下来从现在就是从得了病毒以后，他如果在任何场合说我的这个安全是非常做得非常完善的，我在我的管理下得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非常非常少，那这个人家就不会相信他，因为他自己都得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对他的支持率会下降。
我之前也有提到过会下降，基本上原因就是证明了他之前的政策可以说是不对的，但是他在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就好了，并且他还声明说他要免费的把他用的药物给大家使用，那么这一点就是可以说是他为了弥补他生这个病的损失，他保证了给大家一个好处让大家选他，所以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会影响他还是不影响。
我首先说我听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主要的看法就是觉得他现在反而是印证了他不应该这么开放，不然的话说不定要是病毒没有这么开放没有传这么多的话，他自己也不会生，他自己生就是他太开放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主要的感觉是这样，也就是觉得他这个是对他是不利的。但是呢他或许在得了这件病毒了之后他还有一点症状的时候就出院，这是为了试图能够增加更多的支持率，让别人知道不需要担心，这个病毒并没有那么不好，并且你看我已经康复了这么好了，才过了没几天我就已经出院了，所以他可能这是在尽力增加他的支持率，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不好的。
那我
我觉得它主要是不好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川总统得了新冠病毒了以后，他就很多 debate 呀、啊、还是 rally 就不能参加了，他最多只能在电视上那个做一些演讲，就不能去那个不能去像其他城市，然后去在很多人面前去做这些演讲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对 Trump 会有不好的影响。
嗯，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些选举的后果，就是选举还没发生嘛，那我觉得就是有两种可能吧。那更可能的一个情景就是 Trump 的那个 approval rate， 就是人家喜欢他那个百分比就是少一点，就降低了。因为我觉得当为一个总统，就是他应该是保持很健康，很什么，就没有一些坏事发生的，就是特别在他的选举一个月前，但是呢他居然就是得了这个病。那我觉得这个病也可以对他有好处，因为之前他一直都在说他得这个，就是他得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之前说他就一直说哦这个是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大事的。然后他现在他这几天得的时候，然后他就过几天已经出来了，那他就当做没事一样。那这个就是会跟他之前的话就是补充了，就是加强了他以前的话，然后更加多人会相信那个新冠病毒是没有这么重要的问题，是很少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更多人，也可能会让更多人选他吧。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那你们觉得这个川普就是他这个得到新冠病毒的消息，对一些人民啊，对一些公司啊，对一些政府，对一些小朋友有什么影响呢？
特朗普得病毒对他周围的人的影响，我觉得肯定是很大的。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影响，他的周围的那些其他的政治官员就有一定几率会感染，对不对？我今天去查了一些信息嘛，然后我查到有一条规则说，就是进白宫之前就是要有就是本来我们会认为的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查安检，检测每个人都要进行一个检测，进门的时候就要好像验一下你鼻子里面的粘液还不是什么，反正就是进行一个很快速的检测，据说15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然后检测就可以给你 positive 或 negative。 然后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每一个进去的人，如果你是得到 negative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自动认为你是没有新冠病毒的，所以他们的 policy 规定你只要判断为 negative， 你就可以在白宫里面自由行动，并且不用戴口罩，所以你可以基本上无视任何 guideline。 但是如果你是 positive 的话，那么你就得去医院或者怎么样，你就不可以进白宫。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越快的那种测试，你如果要非常快得到答案的话，那你就肯定不能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设备或者说非常精确的一个测试，所以你要15分钟内就得到测试结果的话，那么你测试的失误率必然挺大的。所以这一次整个30几个人都得到就30几个白宫官员全部得到新冠病毒，可能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实际上是 positive， 但他测试成了 negative， 然后他到白宫里面就是给很多人都传播，然后后来传到了特朗普身上，然后特朗普呢自己就非常默认自己没有病毒嘛，所以他就也没有怎么样去避免跟人交往，所以他就把之后的很多人都感染了。
那这个川普他得到新冠病毒这个报道出来那一天，我就特别查了那些股票，然后就居然那些股票全部都跌得非常厉害。然后川普一从医院出来，然后就说哦，哪个公司的药，这个公司叫 Regeneron， 他说哦，这些药特别有趣，不是特别，就非常有效。然后我那时候也再查了一下，然后那些公司的股票就往上涨，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总统 的事情，它会不单单影响人家怎么看它，它还会影响更大的，比如就是公司和美国的这个经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大的影响。然后别的国家去看美国，就是美国是个挺强的国家吧，可以说是最强的国家。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总统就得了病，就是总统应该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什么的，口罩防护什么的，来避免就是没有这个病毒，但是他居然有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就被别的国家就笑话了吧，我不知道。那我们时间到了，那广告后再回来。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那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是关于川普总统得到这个新冠病毒。那我因为我刚才说过的，就是川普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就是这个是挺有权力挺有福利的一个位置，那他应该有足够的资源来保护他，避免他不要被感染这个病毒。那他居然也感染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问题是说就是为什么川普会得到这个冠状病毒，是有非常多的答案的。那我们来回答吧。
那我觉得他得到病毒跟我之前有简单提到的一个 policy， 白宫的 policy 有关。然后我觉得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说，他们通过一个很简单的 test， 一个失误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个 test 来决定你有没有得新冠病毒。然后如果你得了新冠病毒呢，他们就会把你排除在外，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没有得的话，他没有第二轮测试或怎么样，这他就自动认为你已经完全安全了。那既然你完全安全了，那你就不必要再遵守什么安全条例的，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有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所以你在白宫里呢，你就可以不戴口罩，你可以跟人近距离交流，你还可以参加最多上百人的室内集会，都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然后这样的话呢，传播到30个人已经算少了，对不对？那这样就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测试的失误率比较大。就比如说假如你的测试失误率是1%，那么你在100个测试出来是没有病毒的人中，也许就有一个是确实是有病毒。那么这样的话应该是在100个人中有100个有病毒的人中有99个全都能测试出来是有的，但是一个人测试出来没有。所以在这些人中那一个有病毒的人就可以传染给其他人。传染给其他人的话，那么其他人会以为自己没有病毒，那他这时候他已经被传染了，所以这时候他们都会肆无忌惮的传染给越来越多的人。然后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检测是通过检测你体内的就是体液或者说是一些体内的机制，所以呢，如果你体内的那些病毒没有产生足够的，就是没有复制到足够多，或者是没有产生足够的大的影响的话，它可能只局限在一个小的部位。比如说你如果今天上午刚刚感染，你下午去白宫，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你得了新冠病毒，所以这样你可能已经具备了传染能力，但是呢它没有检测到，所以这样你可能又会传染给更多人。
我找原因的方法主要是拿一个没有得新冠病毒的人跟他比较吧。我就拿我自己跟他比较，我自己就是我们全家都没有得新冠病毒，就至少我认为我们没有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我猜想我们是没有得。我们没有得，但是特朗普得了。我觉得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外出，而特朗普外出跟很多人见面，这个我认为是可以说是无法避免，但是可以减少见面的程度。比如说这一次特朗普刚刚感染过新冠病毒， 有一次机会，特朗普可以举行一个网上的辩论，但是他决定过一会儿再举行一个真实世界中的见面的辩论。也就证明其实是可以做到网上辩论的。网上辩论的话，可以说特朗普就不会感染的这个病毒。
我觉得特朗普感染病毒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可能他对病毒的控制不是很严格，也就导致病毒传得更加多，然后传得更加多的时候，即便他自己保护得很恰当，也很大程度上的就是增加了他得病的几率。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可能不太能避免的，因为他在白宫里面他要见一些人，并且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人，所以这些人每个人也要去见很多其他的人，也就是说他的联系虽然我们每天虽然说现在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去学校或者我们参加活动的话，我们也会见很多人，但是我们见的人可能只不过是学生或者家长，并没有每个人都有特别多的联系，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这一点人聚在一起了，但是白宫里面的人会到世界各地去，也就是他们的即便见同样的人，特朗普得病毒的概率可能也会更加大。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个人他可能自己也不是特别注意戴口罩之类的，然后也增加了他自己得病毒的概率。
那我觉得的话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说他接触的人太过于多，然后那些人然后又接触了一些人首先是不知道的，就是说很难控制说就是说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就没有就是这种新冠病毒。那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说他不是很注意防护，就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很害怕这种病毒，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之前通过他之前的言论可以说就是说他不是很怕这种病毒。但是就像我和一个就是说没有得病毒的人相比呢，就像我们家然后就比较就特别重视防护，就基本上都会戴口罩消毒啊，基本上一些防护都会做。那如果他做就是说每天每次接触的别人做这些防护的时候，如果都做这些防护的话，我觉得他也没有就是说那么可能容易得。那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有可能，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身边接触的人就是说没有办法保证说所有的人都是没有这个病毒的。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不是很注意防护，所以这就是这两个原因。
我觉得特朗普得新冠病毒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对这个病毒没有什么，就是他没有很 responsible， 他自己觉得这个病毒没有什么，可能是像假的吧，或者就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可能都没有戴口罩和这些保护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戴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可能得到新冠。
我觉得他得新冠病毒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会见很多人，因为他现在他要做竞选嘛，所以他肯定要跟在很多人面前做像演讲，还是像有时候他做演讲的时候，他一个人站在一个 stage 上面，然后他跟像10万、20万人，说那没有那么多，但是在大概5万个人，都在他前面，假如那里有一个人感染的话，但是那被感染的人可以感染到 Trump 总统，所以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他像做演讲的时候肯定不会戴口罩的。另外原因是他现在74岁了，所以就是他比较老，所以呢就很容易感到新冠病毒，因为新冠病毒就是比较老的人就会比较容易感染到。
那我觉得就是川普他可能是逼着自己去有这个的。那你这个就我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很奇怪，那我就讲一下吧。就是川普他一直都是反对那个民主党说
这个冠状病毒非常厉害什么的，他都是在downplay 吧，他是让他觉得就是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他那支持他的人都是不是很多戴口罩的，然后他去那些场面，然后他也不戴口罩，他也就是在人群里面就是讲话，然后周围的人也没有戴口罩，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戴了口罩，他就有点就是背叛他之前说的东西，就说那个冠状病毒没有这么厉害，如果他戴了口罩，那就证明他觉得很厉害，然后他支持他的人就可能就觉得，哎，你不是之前说不是那么严重吗？你为什么现在又戴了这个口罩？是不是你换了主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如果他选择戴口罩，他会支持他的人会少一点，所以他只能不戴口罩，因为他之前说过要就是这个冠状病毒没有这么重要，他要显得他觉得没有这么重要，所以他可能就是没有戴口罩，然后就让他更加容易的得到这个病毒。我们这个美国国家现在有足够的资源来隔离或者保护自己，比如有口罩，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有网课，然后有消毒手液什么的。那你们觉得为什么美国人得到冠状病毒的百分比其他国家就高了这么多呢？
我觉得对于一个就不像特朗普这样需要见很多人的一个普通人市民，对，就像我一样来说，得冠状病毒的几率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像现在很多工作都已经换成了在家里工作，很多学校都已经停了，然后就算要面对面，我们大部分的地方都会 enforce 一些那种regulation， 比如说你必须要离的距离很远，或者说是必须要在室内的时候戴口罩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防范措施已经做得相当充足，我们在很好的利用资源，在就是在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来说，美国现在新冠已经可以得到一些控制，但是我觉得现在再继续得的病毒的人是一些对病毒不太重视的人，比如说可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他们感染这个病毒可能就跟一个普通的发烧一样，或者是可能比发烧还要少，就比如说咳嗽或者流一下鼻涕然后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就是住院或怎么样，所以他们可能不是很怕感染这个病毒，而且他们觉得如果我为了不感染这个病毒而要戴口罩或者是要非常多的用消毒液，反而让自己快乐程度变少了，所以他们就并不想这样，他们想我宁可得我也不要戴口罩，但是这样也许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这个的影响实际上对别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数据会不断的增加，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整体就不能开放，而且如果你感染了，虽然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感染了你不住院或者是你依然在进行你的 activity 的话，那你可能会把病毒传给别人，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得，所以他们也许就没有像你那么有运气，他们可能就会需要住院或者怎么样，而且如果继续传下去的话，数字永远都不会减少，美国就一直看起来感染的人很多。
我其他的国家知道的不是太多，但是我知道美国是比中国的这个案例要多得多得多的，所以我就拿他们两个国家来做对比。中国的话，他们也是一开始病毒爆发的地方，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但是他们就是实施了非常严格的计划，他们把所有人全部都出现了一点症状就隔离起来，但是美国比起中国来说就更加不在乎，然后我也觉得这是美国造成这个就是中毒人员百分比例比别的国家高这个事情的原因。
我知道美国的这个不仅是美国总人数是全球最高的，而且美国的虽然就是美国人是全球的第三多的，但是呢它虽然它现在数据 非常高，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全球按照比例最高的，但是它也是极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虽然美国有这些资源像口罩之类的可以帮助人们防范，但是还是比如说到周末公园里面还是满满的人，商店里面还是有很多人，而且到户外的话大多数人也不戴口罩，所以因为美国比较尊重个人的意愿，所以说如果你即便有病毒，如果你想要出去的话还是可以的。然而在中国的话，比如说中国总共到现在也就8万多人，差不多就相当于美国两天加起来就可以长出一个中国整一个这么长时间的病毒的案例。因为中国那时候是管得很严的，是一直都要查，并且你要出入，比如说你出入你的小区也要很麻烦，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管得这么严，也就是为什么他会人数这么多。但是他现在肯定大家还在尽力控制当中，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并不在配合。
那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这边的就是环境还是不一样吧，他们这边的文化不是很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边比较崇尚自由，就是说他们不是很喜欢就是说把戴着口罩出去呀、什么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有一部分人就不是很注意防护，好像他就是说就感染的案例就会比较多。那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就包括我们是比较害怕这个病毒的，那我们就比较注意防护。那如果说就是说美国就是咱们这边的人他们都不怕的话，那肯定就是会感染更多了。那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是知道注意防护的，而且各个超市什么的都贴上说必须要戴口罩才能进去啊什么的，还会配有什么洗手液消毒液啊什么。那中国的话就是说国内的同学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不可以出去的，就在家里待着，他们基本上连家门有时候可能都不能出去，那可能一天或者是一周唯一一次就是说去把垃圾扔到楼下的大垃圾桶里。那这些还有更严的就是说他们会发一个票，就是每家会发一个票，就是那种但是就是说你每家每周或者是过几天只能有一个人出去，那一个人出去你这个票用掉了以后其他人就不能出去了。那我觉得国内还是管控的比较严吧，所以才没有就是说像美国这边不受控制。
我举一个原因，为啥美国是现在是整个世界有最多新冠病毒的病人，是因为有些人就不注意戴好口罩。比方说我认识一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戴口罩，他就例如说我不要戴口罩，因为我以前得过新冠病毒，他真的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得过，他就说他说新冠病毒会有咳嗽对吧，他说他咳嗽了发烧了，就是像真的得了新冠病毒一样，他说这个新冠病毒真的也那一点都不差。假如我要选择再得流感或者新冠病毒，但是我肯定会选新冠病毒呀。这些政府我很差，因为他们说新冠病毒很坏的，一定要戴好口罩，因为会把很多人给弄死，但是我就不愿意戴口罩，因为我知道新冠病毒一点都不可怕，我就不肯戴口罩。我就觉得有这些人以后我们很多人就不戴口罩了，不戴口罩就很容易被感染到，还有他们也更容易会感染别人，所以我们现在美国有很多病人，然后很多人都有新冠病毒。但是我也要说一下，我觉得我也不跟那些人同意，我跟他们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虽然有些人，比方说我那个人他现在是30岁，所以也跟我就是我这个年纪，这个新冠病毒对小孩子年纪越小影响也没那么大，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假如有个老人像70、80、90岁感染到的话，但是就对他们会很 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身体比较弱，所以他们得了新冠病毒以后就很容易身体不好，还甚至有可能会死。所以我跟那些人不同意，我觉得人现在应该还戴好口罩。原说假如你自己不怕你自己被感染到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戴口罩，所以你可以防止感染其他人。
那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就是那些得了那个冠状病毒那些百分比还没降？那我觉得这主要就是我们有这川普，然后这个民主党，然后他们就两个都是说不同的东西。民主党说哦要戴口罩是非常严重的病，然后川普居然说他觉得就是口罩是没有这么重要，然后他也不相信会有这么严重。所以那些人民听到他们自己的政府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他们就可能很糊涂，然后有些人还想错了，就还以为哦这个新冠病毒是假的，就简直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很多人误会了这个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但是如果比起别的国家，比如欧洲，他们那些政府都是有，他们都宣布一样的信息，他们不会说哦有一些人说新冠病毒是非常重要或者是不重要。他们都是说哦你要戴口罩什么的，非常严格，然后他们这样就是已经很少人得到这个新冠病毒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那广告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那你准备学英语了吗？那今晚我们会看看美国学生和美国学校的老师是怎样介绍一个新同学。
Brian enters the classroom as a new student. Everyone, please welcome our new student, Brian.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rian. I'm excited to meet you guys.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For example, your hobbies or family?
Sure. I enjoy playing basketball, piano, and swimming.
That's impressive. How many siblings do you have?
I have one older brother who is in college.
Interesting. I know my students would be happy to get to know you.
现在请 Chelsea 和 John 来翻译一下。Brian 作为一名新学生进入教室。
大家请欢迎我们的新同学 Brian。
你好大家，我叫 Brian， 我特别兴奋遇到你们。
要不你介绍一下自己，比如你的爱好或者家庭。
没问题。那我喜欢打篮球、弹钢琴和游泳。
了不起。那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呢？
我有个哥哥，他正在上大学。
挺有趣的，我相信同学们会很高兴的认识你。
当老师说 "Everyone, please welcome our new student"， 他是在向同学们开始介绍 Brian。这种情景在美国的小学是见得很多的。"Everyone" 可以翻译为大家 ，"Please welcome" 可以说成请欢迎。如果把这个词组分起来看 ，"Please" 是一个用来求别人帮助的词，比如 "Please help me open the door"， 请帮我开开门。然后老师说了 "Our new student Brian"。这个词这里有个词非常重要，老师用了 our， 意思是想让 Brian 觉得更舒服。 our 是我们的意思，如果用了它， Brian 就会觉得更被包括，更加舒服。 new student 是新同学的意思，整个句子就翻译成大家请欢迎我们的新同学 Brian。 请跟我读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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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welcome
please welcome
new student
News. 接下来轮到 Brian 回答老师了。他先说了一句 "Hello, everyone." "Hello" 是我们之前学到的常用的迎接词语，可以翻译成"你好"。"Hello" 之后有 "Everyone." "Everyone" 的意思是大家，反在一起就是大家你好。Brian 又说 "I'm excited to meet you guys." "I'm" 在英语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它是用两个字用一个单引号。接在一起，I'm 本来可以是 I 和 M 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块变成 I'm。接下来 ，excited 是兴奋的意思，也可以说成开心或高兴。Meet you 是遇见或遇见你的意思，整个句子就翻译成你好，大家我很高兴，大家你们好，我叫 Brian， 我很高兴遇到你们，请跟我读 I'm excited。
I'm excited。
老师接着问 Brian 他要不要介绍自己。老师说了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ould you like 是人们提供东西的礼貌一句。
就这个就可以说Would you like a burger? 你要不要一个汉堡包也可以说 Would you like a straw? 你要不要一个吸管。Would you like 后面有 introduce yourself。Introduce 是介绍 ，yourself 是自己。在这句，老师在问 Brian 他愿不愿意把自己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然后老师给 Brian 一些建议，说 ，For example, your hobbies or family. For example 是比如的意思。老师在提供建议给 Brian， 所以用比如是非常非常适当的。For example， 后面有 hobbies or family。hobbies 是爱好 ，family 是家庭。老师是想问 Brian 说说他自己的爱好或者关于家庭的信息。请跟我读 ，Would you like？
Would you like？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Hobbies.
Hobbies.
Family.
Family.
Brian 答应老师说，他想对同学们介绍自己，所以他说了 sure， 意思是可以，我答应，我没问题。Brian 接着说 ，I enjoy playing basketball, piano, and swimming. 这句很简单，可以直接翻译 ，I enjoy 是我喜欢。因为 Brian 在讲自己的爱好，他说了 I enjoy， 后面有 playing basketball， 这个可以翻译成打篮球 ，piano 可以翻译成钢琴，但中文句子的名词前面通常会有个动词，所以正确的翻译是弹钢琴，最后的 swimming 就是游泳，整个句子加在一起是没问题，我喜欢打篮球、弹钢琴和游泳，那么读 sure。
Sure.
I enjoy.
I enjoy.
Basketball.
Piano.
Swimming.
Brian 说完自己的爱好，老师接着说 ,That's impressive. 美国的老师经常会用鼓励性的语句，像刚才的 I'm 或 I am, That's 这个词也是 That 和 is 加个 apostrophe, 最后变成 That's impressive 是非常棒或了不起的意思，通常是人家敬畏时候说的。老师为了鼓励 Brian 就说了 That's impressive。 老师接着问 How many siblings do you have? How many 是多少或有多少的意思。 Siblings 是兄弟姐妹， Do you have 是Do you have 是你有吗？如果直接把他们加在一起，变成有多少兄弟姐妹，你有吗？这当然不合理。在英文的句子里，名词和动词的顺序常常是反过来的，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了不起。你有没有兄弟姐妹？请跟我读。Impressive. How many?
Brian 回答老师的问题说 I have one older brother who is in college. I have 的意思是我有， one older brother 是哥哥， brother 也就是哥哥。你可以再问为什么 brother 后面有两个词是不是忘记翻译了，其实 one 的意思是一个，Older 是年纪比我大，在中文说一个哥哥有点怪，所以可以简化成我有个哥哥。在英文里 ,brother 就是哥哥，可是 brother 不会分年纪大小，只是个男的哥哥或弟弟而已。但在中文的哥哥的意思已经是年纪比我大的哥哥，所以哥哥就包括了英文的 older brother。 College 是大学， Brian 的哥哥在上大学，整个句子在一起就是我有个哥哥，他正在上大学。请跟我读 brother
older
college。
那最后老师回答说Interesting, 像刚才的 impressive, interesting 也是人家敬畏时候用的，可是意思有点不一样。Interesting 可以翻译成有趣，然后 I know 的意思是我知道， My students 就是我的学生或者同学们， Would be 是个动词词组，可以翻译成会或是。Happy 就是开心， get to 这个词有点特别，通常人家说 get to 时候是在说准备发生的事件，比如 get to doing the dishes 准备洗碗。 know 是知道，但用在这个句子里认识这个翻译更加准确。 you 就是你，那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就变成挺有趣，我知道同学们遇到你会很开心。请跟我读 Interesting. Impressive.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情景美语，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回来，晚安。 拜拜。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